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
为啥一开始要听众朋友
好，为什么要叹气呢？我有点恍如隔世，因为我进来穿越太多啊，所以突然想了，弄了一下，对，我们一块主持节目，因为我跟罗文慧啊，谈到那个西罗城市那两集，我们就穿越。我知道丽萍和默然不语看的听啊。应该说也可以是看，他们说听得很投入，好像自己真的亲历其境，这也是要感谢我们的
罗文辉大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小娟她的配乐。
对了，为什么要靠我们节目来穿越呢？你应该听穿越圣经才能真正的穿越。
但是是不同，因为我们真是假设我跟罗文辉去了西罗城市游览，你穿越圣经没有啊？
有，我们坐着圣经巴士一起去这个穿越圣经，
但是没有介绍一些什么地方啊等等，没有，对吗？
哎呀，这个
不要辩论了。
对，不要辩论了。如果呢，大家听了我们这些故事呢有兴趣的话呢，当然欢迎你也可以上网站去看看。就是即使不能够现在马上就去到当时的那个那些地方，现在也不太可能
可以搜图片呢。
对呀，
还有现在有这个三维图啊，可以这样将自己放进去现场看。
那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万峰老师行列啊！我去过，这样子。
我是肉体去过，你是精神去过，有很大分别。
那也是可以的嘛。
那我们就别再抬杠啊，以免浪费时间。现在我们又穿越到耶稣的时代。看一个大反派，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只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经卷的前后左右。
听众朋友你好，故事新天空就是运用想象力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幻想一下，一起飞到高空，然后俯瞰下望，看着新约圣经中一幕又一幕的场景发生，就像看连续剧一样。那么你看到哪些人是整个连续剧当中的坚决大反派呢？哈哈哈，法利赛人肯定中选，对不对？法利赛人呢，是耶稣时代的一个政治宗教的党派。一般人认为他们的源头可以远溯到这个文士以斯拉。不过呢，他们真正组织党派相信是在这个犹大的马加比的后裔约翰许干一世执政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大概是134到104年期间。当时犹太社会转向希腊化，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都受到威胁，那么怎么办呢？近前的法利赛人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起来维持民族的信仰和文化。法利赛大概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别出来，他们立志不受外来的文化污染，要竭力保持民族的圣洁，把精确的解释和遵守律法视为自己神圣的任务。可是呢，如何达到这样崇高的目标呢？具体来说，他们需要详细的为百姓解释这个摩西的律法具体应该怎样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于是呢，他们就搬出了犹太人多年流传下来的对律法的各种的传统解释， 加以整理，称之为口传律法。逐渐呢，这一些对律法的传统的解释呢，就变成跟五经所记载的成文律法一样，也是律法的一部分了。举个例子吧，比方法利赛人会告诉你，吃饭之前呢应该怎么怎么去洗手啊，遵循繁琐的程序，那么你就能保持圣洁了。如果我罗恩会跟他们吃饭的话呢，可能我已经吃饱了，他们还在洗手呢。那另外呢，又会很详细的告诉你，在安息日你可以走多远的路程才算是不违反律法。那么对于那些不能够遵循这些口传律法的人呢，法利赛人又如何看待他们呢？他们称这些人为罪人。他们认为啊，为了保持自己的圣洁，绝对不可以向这些罪人购买任何饮食物品以免沾染不洁。洁净的人呢，也不能到这些罪人的家里吃饭的。哎，听到这呢，你可能已经不认同，很想跟他们辩论，对不对？哎，其实啊，法利赛人之间也不是看法完全一致的。在耶稣那个年代呢，法利赛人主要有两大门派，一派呢由希列创立，比较开放。他们主张关怀穷人，认为罗马人的统治可以跟犹太信仰共存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叫做撒买学派，他们比较固执、保守，强烈反对罗马的政权。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会给耶稣骂得这么厉害的呢？笼统来说呢，问题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法利赛人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他们只注重礼仪上的细节，却忽略了律法的精神。比方耶稣就骂他们只注重安息日治病是不是合乎口传律法的规矩，却忽略了对人应该有的怜悯之心。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把重担强加在平民百姓的身上，当看到别人不按传统进行洁净的礼仪呢，就会以律法维护者自居，严厉地批评别人。还记得门徒曾经因为没有按这个繁琐的规矩洗手也挨了批评，记得吗？那耶稣呢，勇敢地指出他们推崇的繁琐的规矩是套在百姓脖子上的不应该有的恶，使百姓劳苦担重担呢。第三呢，就是法利赛人已经把外表的敬虔利用作炫耀自己的武器，他们特意在公开的场合做很长很长的祷告，喜欢把佩戴在身上的经文弄得很扎眼。总之呢，就是出尽法宝要晒敬虔。当别人也因为他们的所谓敬虔而尊重他们，让他们做宴席的时候呢，要在会堂里做这个上座，他们就沾沾自喜了，连尾巴也翘起来呀。那第四点呢，就是虚伪诡诈。他们表面呢是打着敬虔的幌子，里面呢却装满了不法的勾当，又教唆别人找借口不奉养父母。那听到这儿呢，可能你对法利赛人越来越不满呢，很想训他们一顿。但是你不可不知的是，在耶稣的时代呢，法利赛人却是很得民心的，他们说的话在百姓的心目中呢非常有分量，百姓看他们为民族信仰和传统的捍卫者。那么在主后的70年圣殿被毁之后呢，他们也是唯一幸存的宗教党派，也可以说是现代犹太教的奠基者啊。说到这呢，罗恩辉真的是很感慨啊。 法利赛人本来的意思是好的，想在异国异教的冲击下维护纯净的犹太信仰，坚守律法，单单侍奉耶和华，这是好事。可是呢，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只想靠一些外在的行为来取悦神的时候，慢慢的心里的恶就会以各种的方式呈现了。
我特别问万峰，你
怎么
你觉得自己会不会很爱骂别人是法利赛人？因为
我通常是被人骂是法利赛人。
你呀、啊，
因为呢，我是负责教会的那个书记，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就要跟着那个法规、那个制度去控制别人。可能按照你说的就会这样。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万峰，为什么你老是跟着这样的规则啊？要修正这样的规则，甚至在生活里头，为什么你经常好像？”有很多的规矩啊，设计很多的那个方法啊出来啊，所以就被人骂法利赛人。
我有点惊讶，因为我在良友电台看到的万峰是不大喜欢守规矩的。
我是喜欢创造规矩。
嗯，
对，他上次也说了
啊，对对，
他喜欢创造规矩来规范别人嘛。
但是别人给我的规矩，我就喜欢打破他。
明白。那法利赛人其实他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规矩吧，其实他本来是好意的、因为人人都说我要守住犹太人的信仰，那怎么守啊？凭空你不能守，所以就定下一些解释，对律法很尊重。那我怎么守啊？我平常例如安息日，圣经说的很空泛啊。
我给你一个例子，安息日不能生火嘛。那在法利赛人他们那些拉比啊定下来呢，其中电就是火。所以呢，他们如果很严格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安息日不能打开电源。
我知道。
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于是用那个时间键，然后就可以让那个电源去自动运行，或者呢，那个灯在安息日不关机。电梯呢就每层楼停一下。
我刚要说、对，电梯就是这样子的。
是
是，
就是只是说他那个手不去触碰那个电源。
他也不可以叫你去触碰，不能说于新天替我按三楼，不行。
不能够栽赃别人也不行。
所以呢你要知道万峰是住三楼的，那你就顺带替我按了，如果你不是犹太教徒。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了。问题不是那些规条，而是你其实也是在做这些事情，例如你还是生火，还是用电，你还是坐电梯，但是你就特意搞得他好像你没有犯规一样，这就是有点虚伪，而且多此一举，
是也有点走偏门的感觉、
他
就是走那个灰色地带。
因为有规矩、人就想在规矩里头突破的嘛，这个就是人性嘛。好像我嘛，我设计规矩，但是也知道一有规矩呢，我就想好像蛇一样就混过去了。
这又是人的另外一种反叛的特性。但是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主要就骂他们呢，就是以规矩作为自己一个骄傲，好像高人一等，那些不能守的变成罪人，把人分类。而且第二呢，就是常常指责别人不守规矩，给人很大的压力。马太福音十一章不是说吗，劳苦担重担啊，其实指的就是律法这些规条给人的压力。那么第三个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虚伪啦，明明我还是用电梯，但是我又好像搞到自己好像
用一样。
对，或者是有一个虚伪更严重，就是说我的钱给了圣殿啦，所以父母啊对不起啦，我不能奉养你，这是不是虚伪？就是用了这个借口。你们觉得自己像不像法利赛人呢、某些方面？
每个人都有一些方面像法利赛人，没有人不像的。因为呢，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条条框框的社会里头，那我们就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法利赛人啊，他的虚伪的言语，他的行为呢都是不一致的嘛，讲的跟说的不一致，讲的跟做的不一样。那这个也是很正常，我们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你听到，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行道呢？这是很重要。你怎么样把你听到的圣经的一些话语活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人 没有百分之百可以做得到的。
哎，我今天早上做直播的时候呢，才刚跟文慧老师说，就说，哎呀，我也是一个挺虚伪的人，是挺适合做电台这一个行业的。
为啥呢？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电台呢，通常关心人呢，都是说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然后就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口头来关心，因为不像一个本地教会要真的身体力行。那我觉得。这个虚伪的我就说两句就安慰别人也挺适合我的。
哎，我这个马上有回应。其实当时我离开电台啊，神学毕业之后，我真的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要下到那个我要关心的群体当中，
道成肉身。
我觉得这样哇，用口不过现在我有新的想法哈。第一，有些时候你想去的地方未必有机会去啊，那是客观的限制。第二，就是我现在发现广播嘛，广播
广传播音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口还可以起一个鼓励啊等等的作用。
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因神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刚才那首诗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因着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那我们能活在神的爱里，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是说，是神所赐的恩典，因着信，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法利赛人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夸，对吗？就是希望靠着一些规条礼仪能得到神的喜悦，
还有自己的行为。
我们其实在教会里头呢，也有一个道德高地，因为我们是宗教行业的嘛，总会觉得自己呢要站在某一个道德高地，叫人无可推诿。那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呢我现在在开一个网店，是卖诗歌的。那卖诗歌呢，其中牵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版权了。我每天呢就收到一个问题、二个问题、三个问题，都是说，哎呀，这首歌能不能唱啊，这首歌那个版权怎么处理啊。然后呢他们很想满足那个版权，我就跟他说，你要满足版权呢要收这个费用。然后呢他就说，能不能便宜一点。然后就我就说，这个是他们那个供应商收的那个费用。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你别麻烦了，你就用吧，你用吧，没所谓，我都不介意，你就安排吧，不要问我就好了，但我不知道，你就随便用。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一张授权书。我说你一块钱都不付，还要我给你写授权书。就是这样道德高地。
但是我觉得
就是法利赛人。
我觉得可能他的心也是好的，就是不想侵犯人家的那个版权创作。
对啊，但是一发现原来版权是这么贵的时候就退缩了。所以这个就是你以为遵守法就是好像很崇高的一个事情，最后一说原来这个价格，唱一首歌可能100人的诗歌班每一首歌收你20块钱就2000块，那他就觉得不值了。
那能不能改一下规矩啊，就是那些原创人如果觉得可以公开虽然用都无所谓，那么
但是他们的那个歌又不是他们决定的嘛，是那个诗班指挥决定的嘛，他不会理你版权的嘛。那负责调查版权的那个通常都是那个行政同工，他也是执行的，那他就选了那首歌，那首歌就是这么贵，就是老外的那个钱不是我能够给他免的嘛。
嗯，明白。
然后我就万峰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呢，我也有一点点的看法，就是说呢，有时候呢这些规条这些规矩呢，他们底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小字的，就比如说你版权也好或者是一些规条都是有一些附带的，说如果怎么怎么样，可能那些细条我们也是要很仔细的看。比如说呢，现在大家办那什么信用卡，然后都是有一些细条的，
刷那个屏啊，刷到底才要按同意，
啊，
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同意了什么。
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陷阱来着，我觉得。
什么陷阱？
就是你一不小心可能会触发了某一些
法利赛人的陷阱啊，就说我早已经跟你说过了，是你自己按同意的。就是一样，跟我那个版权也是一样的情况啊，就是他们说哎呀我要遵守这个法律，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荣耀神，最后发现那个价格根本接受不了，然后就算了算了算了那样。
哦，这跟规条太多又是两码事。你刚才说那个是因为发现想遵守规条
虚伪啊，我就说
是虚伪，也不是虚伪，我在想是不是那些人根本无法负担，你想想一些小教会怎么负担唱一首诗歌要2000块，
但是那个就是本来的那个音乐有价格，所以没办法，
这个也要考验我们就是在音乐里头的造诣，我们可以把它的曲子稍微改变一下，
这个就是犯法了，
对对，
改变是犯法的，
改变也是犯法，
但是
不是说二次创作，
你只能够改那个调，从C调变D调，那个是合法，
那这样我又举手，我觉得如果你改一丁点就不犯法，就更像法利赛人。
对，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唯有恩典是什么？乐意老师，
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得到永生。但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平衡，你没有法规又天下大乱，对不对？例如公司我们电台不定一些规矩，完全没有规矩，你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那我们怎么合作一块录音啊？回来时间都不同。但如果太多规条呢，又是变得怎么说啊？没有灵活性，而且最糟糕就是像耶稣所骂的那种人，不光是规条太多，如果你是真心真意为大家好，定立规条还好，我觉得最不应该是利用规条来蒙人，就像你刚才说那个，
这个是我的长处。
可是我们又没有想
来吓唬人呐，来骗人呐，规条太多他不看呐，然后他就中计，这些就是居心不良，这个我最反对。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面对这样的法利赛人呢，我们会怎么面对他们会比较好一点呢？
我就是法利赛人
啊，
我最厉害就是拿着规矩来压你。
所以我们怎么面对万峰？
背熟规矩比他更厉害。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重要是要看后面的精神。
我通常最厉害就是以前呢，我要对付那些牧师呢，因为他欺负我年轻嘛，我就背熟教会的那个规矩，然后他违规的时候，我说牧师你这样不对，我们按照规矩第几章第几条应该这样做。
那真的是法利赛人啊，
好像是以这个法利赛人的规条来反法利赛人，
这个是我们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武器。
我觉得如果遇到这些 讲过一条跟你讲过一条的人、嗯、我真的觉得首先要看看他背后的需要，背后的目的
意图。
因为你不听我说嘛，所以我就用那个规矩来捍卫我的那个想法
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正跟他坦白谈呢、啊、其实你是想我做什么，大家就坐下来谈后面的东西，绕过那些规条，真的谈到里面。例如你万峰是想用这个规条来吓唬我，那究竟你想我怎么呢？可能原来他是想我听从他，那我们就坐下来谈啊，我能不能听从你啊？我有没有对你不尊重，所以使你要用规条来压我？就大家坦诚的把后面那些东西拿出来谈。
其实呢，就是两个字，坦诚，还有沟通。
家人心语，
我们来回应听众朋友有关基督徒该不该去寺庙的讨论。那空中家人丽萍就分享说，去寺庙参观心里会感到不舒服，那乐意就建议既然你不舒服就不要去了，以免给撒旦趁机来搞扰你的信心。那秦轩就说呢，别人家里摆设的偶像啊，他看了就觉得恐惧。其实恐惧呢是自然的，可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恐惧还是可以慢慢的克服的。以后如果避无可避的看到这些偶像啊，可以心里祷告，求主帮助你除去恐惧。另外德恩也有以下的留言，他说有些教会就反对旅游，说旅游是犯罪，因为旅游很多景点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去了会不干净。那乐意呢就有以下四点的回应。第一，并非所有的旅游点都会有寺庙的，很多旅游点只是去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第二，按照彼此尊重的原则，也可以尊重这些主内肢体的决定，只要是心里为爱主才做这些决定啊，主都是知道的。第三，建议每位弟兄姊妹，你都自己阅读一下相关的经文，例如哥林多前书8章、10章，还有罗马书14章等等，然后深刻反思自己的处境，向神祷告，拟定底线和原则，也在每个实际的处境当中寻求圣灵的引导。第四，总则是不要拜偶像和给魔鬼留地步，要荣耀神和造就人。
你不认识我真的是一个法利赛人，
我同意、哦、现在我同意你是法利赛人。
但是
不要这样，
我们做律师的那个岗位是不是法利赛呢、嗯、因为他主要就是修读那些的文献、
哎、根据我小小的理解，耶稣所骂法利赛人的不是表面有没有用规条，而是背后那个动机，
他的意图是什么。
对对对、
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嘛，也是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如果您对本集的这个节目呢是有一些想法的，比如说觉得自己是不是法利赛人，如果你遇到了法利赛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嗯。好的，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还有编故事啊，
那就是听说写演评硬编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不是，是一起编出心灵天空。好，我是万峰。
好，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